Welcome to AI Radio FM Technology Channel, your personal generative AI podcast. Today, we're discussing an interesting content about AI 语境工程，也就是上下文工程。这个话题现在真是太火了，对吧？尤其是在大型语言模型和智能体飞速发展的今天，它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Which, 你觉得我们能从哪些角度来切入这个精彩的话题呢？
主持人好。我非常兴奋能和大家一起探讨这个话题。上下文工程，它其实是关于如何设计、组织和管理上下文信息，让机器更好地理解人类意图并采取行动。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机器的情商训练？我认为我们可以先从它的身世之谜说起，因为它可不是什么新概念，而是有超过20年的演变历史呢。
哦，不是新概念，这可就颠覆了很多听众的认知了。我一直以为上下文工程是 LLM 时代才涌现的创新呢。那 Which, 你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讲讲它到底为什么说不是一个新发明？这种古老的实践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有什么不同呢？
没错，很多人都有这个误解。其实这篇论文就明确指出，上下文工程的相关实践可以追溯到20多年前。它就像一棵大树，根基早就埋下了。早期的人机交互 HCI框架就是围绕着那些原始计算机构建的，那时人们就已经在想办法让机器理解我们的操作情境了。只不过那时候的情境可能更多的是指屏幕上的菜单、鼠标点击这些结构化的输入。
我懂了，就像我们以前用 DOS 命令，每个命令都需要精确无误，机器才能执行。那会儿的上下文可能就是那些严格定义的参数吧。那随着技术发展，这种上下文的范围是不是也越来越广了呢？
正是如此，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场机器智能水平不断提升的进化史。论文里把这个过程分成了四个阶段，从早期的上下文工程 1.0 到我们正在经历的 2.0, 再到未来的 3.0 和 4.0。每一个阶段，机器理解和处理上下文的能力都在飞跃，而我们人类与机器交互的成本也随之降低。就像一台机器从只会听懂开灯到能理解我有点冷，然后自动调节温度，这中间的情境理解可是天壤之别啊。
哇，这听起来像是一部科技进化史诗啊。那 Which, 能不能给我们描绘一下这四个阶段的蓝图？尤其是我们现在所处的 2.0 时代，它到底有什么标志性的特点？以及我们正在向哪个方向迈进？
好的，上下文工程 1.0 时代，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到2020年，机器的能力非常有限，只能处理结构化输入，理解简单的环境提示。那个时候，人类要努力去适应机器。想象一下，设计师得把我们复杂的意图分解成机器能懂的指令。到了 2.0 时代，也就是2020年至今，随着 GPT-3 这类大型语言模型的出现，机器开始拥有了中等智能，能够理解自然语言输入，甚至推断一些隐含意图了。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我们可以更自然地和机器交流了。
这就像从只能按键操作的手机，进化到了能语音识别，理解你说什么意思的智能手机。那论文提到，我们现在正从 2.0 向 3.0 过渡， 3.0 和 4.0 又会是什么样子呢？想想就激动。
哈哈，没错，激动人心。3.0 时代，我们预计机器将达到人类水平的智能，它们能像人一样感知语境、同化高商信息，甚至理解社交线索、情感状态等更细微的动态。这会带来真正自然的、无缝的人机协作， AI 将成为我们知识渊博、高效的伙伴。而 4.0 时代，哇，那更是充满想象力。智能系统将超越人类能力，拥有上帝视角，比我们自己更深刻地理解人类意图。他们将主动构建上下文，甚至揭示我们未曾明确表达的需求。这简直就是科幻走进现实了，你觉得呢？
简直是太震撼了。上帝视角，主动构建上下文，揭示未表达需求，这完全颠覆了我们对机器角色的认知。从被动执行者到主动的伙伴，再到超越人类的智者。上下文工程的演变路线图真是令人惊叹。不过 Which, 论文里也提到了一个核心概念，熵减。你能不能深入浅出地解释一下，为什么说上下文工程本质上是一个熵减的过程？
好的，主持人。熵减这个概念非常精妙。简单来说，人类在交流时，大脑会自动填补空白，通过共享知识、情感线索和情境意识来降低信息熵。但机器目前还没有这种能力。所以上下文工程的核心工作就是预处理上下文，把我们人类那些高熵模糊的意图和情境信息压缩转化成机器能理解的低熵形式。 这其中的努力就是熵减的过程。投入的精力越大，机器就越能理解，就像把一团乱麻梳理成清晰的逻辑链条一样。
我明白了，就是把人类的模糊指令变成机器的清晰指令。这就像一个翻译器和解释器结合在一起的工作。那回到具体的实践层面，上下文工程是如何实现这种熵减的呢？论文中提到了一些核心的设计考量，比如上下文的收集和存储，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非常好的问题。上下文的收集和存储是基础中的基础。论文强调了两个核心设计原则，一是最小充分性原则，就是只收集和存储完成任务所需的必要信息，而不是越多越好，强调的是足够而非海量。二是语义连续性原则，确保上下文能够维持意义的连续性，而不是仅仅数据的连续。想象一下，我们的大脑也不是把所有的感官输入都存起来，而是提取有用的，能连成一片的记忆，对不对？
这很像我们人类学习的过程，对关键信息进行提炼和整合。那在具体的存储方式上 ,1.0 和 2.0 时带有什么区别呢？我猜现在肯定不仅仅是存储在本地设备那么简单了吧？
当然不一样。1.0 时代，上下文主要在单个设备上收集，比如桌面电脑用的是有线的传感器，存储也大多是本地日志文件或简单的本地数据库。而 2.0 时代，随着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云服务这些技术的发展，上下文收集变得高度分布式，信息来源也更加丰富多样。存储也从本地扩展到了分层架构，比如短时、频繁访问的数据会缓存到快速内存，长期数据则存储到云端或远程数据库，甚至嵌入到模型参数里。就像 Cloud Code 就通过维护结构化笔记来实现长期记忆，非常巧妙。
是的，我注意到 Cloud Code 的结构化笔记还有将任务状态周期性存储到长期记忆中，这样即使中断也能恢复。这真是解决了智能体长期运行的一个大痛点。那从存储走向未来的 3.0 时代，所谓的人及上下文生态系统又会是怎样的图景？听起来好像更科幻了。
没错，到了 3.0 时代，上下文的收集将达到人类感知的水平，系统能无缝收集触觉、嗅觉、味觉信息，甚至理解语音语调中的意图和情感。存储也不再是简单的数据保存，而是一个动态的认知基础设施，能够自主组织、提炼上下文，支持跨场景、跨时间的持续推理和交互。最神奇的是，它还能实现类似人类的遗忘和回忆能力。想象一下，一个能像你一样思考、遗忘、回忆的数字助理，是不是很棒？
哇，这简直就是打造一个数字化的第二大脑啊。我明白了，这是从单纯的记忆向智慧的转变。那除了收集和存储，上下文的管理也至关重要，特别是对文本和多模态上下文的处理。论文里提到了好几种策略， Which 你能不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些不同的管理方式以及他们各自的优缺点？
好的，主持人。文本上下文处理有几种常见的设计。第一种是用时间戳标记上下文，简单好用，但缺乏语义结构，难以处理，长程依赖。第二种是按功能和语义属性标记上下文，比如标记成目标、决策、行动，这能让信息更清晰，但可能有点僵化，限制了灵活推理。第三种是用问答对压缩，能提高检索效率，但会打乱原文的思路。最后一种是用分层笔记压缩，以树状结构组织信息，清晰展现分组，但可能无法体现逻辑关系或随时间演变出的理解。每种方法都有其适用场景，也都有其局限性。没有银弹，只有权衡。
我懂了，就像不同的工具适用于不同的任务。那在多模态上下文处理上，比如图片、音频和文本的融合，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毕竟，现实世界可不是只有文字啊。
多模态处理是当前的一个热点和难点。论文里提了三种策略，首先是将多模态输入映射到可比较的向量空间，就是把不同模态的数据通过各自的编码器再投影到一个共享的向量空间里，这样他们就能直接比较语义了。其次是组合不同模态进行自注意力处理，比如文本和视觉标记在 Transformer 架构中共同处理，实现细粒度的跨模态对齐。最后是通过交叉注意力机制让一种模态关注另一种，比如文本作为查询去关注图像的特定部分。这些技术都在努力让机器像我们一样整合来自不同感官的信息，形成统一的理解。是不是很酷？
确实非常酷。这听起来就像机器正在学习如何看图说话，甚至听声辨位。那除了这些具体的技术，在上下文的组织和抽象上，论文又有哪些深入的思考呢？ 比如分层记忆架构，还有自烘焙这个概念，听起来挺有意思的。
没错，自烘焙是上下文抽象的一个核心概念。它就像是智能体自己消化、吸收上下文，把原始的、零散的信息转化成更紧凑、更有结构化的知识。这就像我们人类把零散的经历提炼成经验和智慧。而分层记忆架构，它把记忆分为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短期记忆负责快速访问近期相关信息，长期记忆则保存重要的、经过抽象的知识。这和计算机的 RAM 和硬盘非常像。Andre Carpathy 就曾把 LLM 比作 CPU， 上下文窗口比作 RAM， 这个类比非常形象。
所以通过分层记忆和自烘焙，智能体才能有效地管理庞大的上下文信息，避免上下文过载。那在自烘焙的具体实现上有哪些方式呢？论文提到了自然语言总结、固定模式提取关键事实，还有压缩成语义向量，它们各有怎样的特点呢？
是的，这些都是为了实现高效的自烘焙。自然语言总结就是把完整上下文压缩成概述，简单灵活，但缺乏结构化。使用固定模式提取关键事实，比如 CodeRabbit 在代码审查前构建结构化的案例文件，能实现更有效的推理，但挑战在于如何设计好的提取器并保持多层之间的一致性。而逐步将上下文压缩成捕获意义的向量，也就是嵌入式向量，它紧凑灵活，适用于语义搜索，但不可读，难以编辑和检查。每种方法都有其优势和妥协，关键在于根据具体任务的需求来选择或组合使用。
这些方法都在努力让机器更聪明的学习和记忆。那接下来我们聊聊上下文的使用。在多智能体系统中，如何有效地共享上下文是一个大挑战。论文里提到了好几种跨智能体共享上下文的模式， Which 你能不能给我们详细讲讲？毕竟一个聪明的团队协作是关键吗？
当然，在多智能体系统中，上下文共享至关重要。一种模式是将先前的上下文嵌入到提示中，比如 AutoGPT 和 ChatDev， 智能体通过提示词传递信息，就像交班一样。另一种是智能体之间交换结构化消息，比如 Letta 和 Memos， 他们使用预定义格式的消息，确保信息清晰一致。还有一种是使用共享内存进行间接通信，比如 MemGPT 和 AMEM， 智能体把信息放到一个共享空间，其他智能体可以去查看更新。这种方式就像在一个公共的黑板上协作，非常灵活。
共享内存的模式听起来很有趣，它允许智能体异步协作，而不是每次都直接对话。那如果是跨系统共享上下文呢？比如 Cursor 和 ChatGPT 之间，或者不同平台之间，又有哪些策略来处理这种更复杂的共享需求？
跨系统共享就更复杂一些了，因为不同系统可能有自己的数据格式和逻辑。论文提了两种主要策略，一是使用适配器转换上下文，每个系统保持自己的格式，但增加一个转换器来翻译给其他系统看。这很灵活，但每个连接都需要一个适配器。二是跨系统使用共享表示，所有系统从一开始就同意使用同一种表示，比如 JSON 模式、API， 或者共享自然语言总结，甚至语义向量。这样能大大简化集成，避免了大量翻译工作。这就像大家说同一种语言，或者至少有统一的翻译官。
所以，关键在于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或机制来桥接不同系统之间的鸿沟。那在上下文的选择上，也就是从海量信息中选出对当前任务最相关的部分，这又有哪些考量因素和过滤策略呢？毕竟，过多的信息有时反而会干扰判断，甚至带来上下文过载。
主持人说的太对了，上下文过载是 LLM 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论文甚至指出，上下文窗口超过 50% 就会降低 AI 编码性能。所以，上下文选择是注意力前的注意力。考量因素包括语义相关性，通过向量检索来找到意义相似的信息，逻辑依赖，比如当前任务是否依赖于之前的规划或工具输出，进食性和频率，最近使用或频繁访问的信息可能更有用，还有重叠信息的过滤，以及根据用户偏好和反馈来调整。过滤策略则包括原文本的分段、语义检索、非语义检索如 grab， 以及结构化检索如知识图谱。最终还会有一个重排阶段来精炼相关性，确保机器真正关注到关键信息。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非常精细的筛选和排序过程，确保 AI 能抓住重点。那除了被动的选择上下文， AI 能否主动推断用户需求呢？也就是论文里提到的主动推断用户需求，这听起来更像是一个真正的智能助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执行者。
正是如此。 主动推断用户需求是 AI 走向真正智能的关键一步。它不像我们现在这样，你问什么，我答什么。而是通过分析绘画历史、用户文档、过去的交互来学习和适应用户的偏好，识别出交流风格、兴趣点和决策模式，形成一个不断演进的用户画像。甚至还能从用户对建议的反应、是否继续对话等间接信号中学习。比如用户问了 Python 装饰器，又问性能调优，系统可能就能推断出他想优化软件设计效率。这就像一个真正的助理，在你开口之前就已经预料到你的需求了。
哇，这已经超越了智能，更接近智慧了。能主动发现隐藏需求并预判性的提供帮助，这才是真正的得力助手。不过 Witch 论文也提到了一个更宏大的愿景，就是终身上下文的保存和更新。这意味着机器不仅要在短期内理解你，还要像人类一样拥有持续学习和进化的记忆系统。这带来了哪些挑战呢？
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深刻。终身上下文的保存和更新，它要求记忆系统是动态的，语义强大的，时间感知的。这不仅仅是扩展上下文窗口那么简单。它面临着四大挑战，首先是存储瓶颈，如何在有限资源下保留尽可能多的相关上下文，并支持高压缩、高精度检索和低延迟访问。其次是处理性能下降，随着上下文规模的扩大， Transformer 模型的二次复杂度会导致推理延迟增加， GPU 内存消耗大，注意力机制也可能变得稀疏，从而降低推理质量。接着是系统不稳定性，长期积累的记忆中，即使是小错误也可能扩散，导致系统行为不可预测。最后是评估困难，传统的基准测试往往无法衡量系统是否能正确的长期推理，缺乏对矛盾检测、错误回溯或推理路径追踪的能力。这些都是我们走向语义操作系统的巨大障碍。
听起来，这简直是打造一个 AI 版的记忆宫殿，不仅要存，还要会管理、会推理、会自我修复。这确实是个巨大的工程。不过，论文也提到了当下一些新兴的工程实践，比如 KV 缓存、工具设计、多智能体系统中的一些小技巧。Witch, 你能不能分享一些这些实用的工程经验，让我们的听众能更好地理解上下文工程在实际应用中的考量？
当然，这些都是实战中的宝贵经验。比如 KV 缓存，它通过存储过去 token 的注意力状态，避免重复计算，大大提高了效率。关键在于保持前缀提示的稳定，哪怕时间戳的微小变化都可能让整个缓存失效。在工具设计方面，工具的描述必须精确，用途清晰，因为模糊或重叠的描述很容易导致失败。而且工具集不能太大，经验表明超过30个工具性能就会下降，超过100个几乎必然失败。在上下文内容上，保留智能体的错误很重要，这样模型才能从中学习并纠正行为。在多智能体系统中，一个首席智能体将任务分解并分配给子智能体，并设定清晰的目标和边界，这能有效提升协作效率。还有个小技巧，比如在长期任务中，模型可能会忘记早期目标，这时在更新 to-do 列表时用自然语言重复这些目标，就能让关键信息保持在模型的及时注意力范围内。很实用的小聪明。
这些工程实践听起来既有宏观的架构设计，又有微观的细节优化，真是从大局到小处都考虑到了。那这些精妙的上下文工程在实际应用中已经有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了呢？比如在命令行界面 CLI 深度研究，甚至脑机接口 BCI 中，它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好的，在命令行界面 CLI 中，比如 Google 的 Gemini CLI， 它通过 Gemini MD 文件来记录项目背景、角色定义、工具依赖等上下文。文件系统层级既实现了信息的继承，又实现了隔离。它能自动加载静态上下文，并在交互中积累动态上下文，还会用 AI 生成的摘要来压缩长对话历史，保持上下文的简洁和一致性。在深度研究方面，像通义 Deep Research 这样的智能体，它需要处理极其长的交互历史。它会周期性的调用一个专门的摘要模型，把积累的历史压缩成紧凑的推理状态，保留关键证据，同时突出缺失信息和下一步方向，实现可扩展的长周期研究能力。这简直就像一个永不疲惫的学者。
哇，这让 CLI 和深度研究变得更加智能和高效。那在脑机接口 BCI 这种更前沿的领域，上下文工程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这听起来像是直接读取大脑的上下文了。
是的， BCI 为上下文工程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它能直接捕获神经信号，这意味着可以收集到更丰富的上下文维度，比如注意力水平、情感状态或认知负荷，这些是传统方法很难观察到的。而且它提供了一种更便捷的上下文收集方式，减少了显示用户操作的需求。虽然目前对大脑信号的理解还很粗糙，但 BCI 确实预示着上下文工程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将上下文收集扩展到用户的内部认知状态，直接理解我们的所思所想。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令人期待。
这简直是太超前了。直接从大脑获取上下文，这未来的人机交互方式恐怕会彻底改变。不过 ,Which, 展望未来，上下文工程还面临哪些重大的挑战呢？以及这篇论文最终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怎样的宏大愿景？
主持人，挑战确实不小。首先是上下文收集依然有限且效率低下。很多系统仍然依赖显示用户输入，且用户有时难以清晰表达意图。其次是大规模上下文的存储和管理，随着交互积累，上下文规模和复杂性迅速增长，如何高效组织和检索是个难题。还有模型对上下文的理解有限，当前的系统在复杂逻辑和图像中的关系信息上仍显不足。另外，长上下文的处理性能瓶颈依然存在， Transformer 架构的二次复杂度是个大问题。最后，选择相关且有用的上下文仍需更精确自适应的策略。但论文描绘的愿景是，上下文工程将不再是被动积累，而是主动管理和演变，最终形成一个能随时间成长的语义操作系统，就像人类思维一样。最终 AI 不仅能理解我们，还能启发和拓展我们对自身的认知。这很像是一种数字化的永生，我们的数字足迹，我们的上下文将通过 AI 系统继续存在，甚至与世界互动。
这真是太引人深思了。从卡尔·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到 AI 时代，人的本质将被他们产生的数字上下文所定义，这不仅是技术的变革，更是哲学层面的思考。上下文工程，它不仅在提升 AI 的智力，更在重塑我们对自身、对存在的理解。Which, 非常感谢你的精彩分享。
主持人，这是我的荣幸。也很高兴能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探讨这个迷人又充满挑战的领域，期待下次再见。
感谢您订阅 AI Radio FM Technology Channel,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